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当局以爱国者治港方针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香港星期日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香港选民是不是会因泛民主派遭大面积打压而缺乏投票意愿，受到外界的关注。这轮换届选举本应在2020年进行，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而推迟，投票从早上8:30开始直到晚上10:30结束，投票开始时间较上一届迟了一个钟头。据香港电台报道，截至到下午3:30投票前七个钟头，全港地方选区整体有839,563个人投了票，累计投票率达到18.77%。报道说，如果以2016年换届选举的前七个钟头累计投票率去比较，下跌了4.13个百分点。如果以上一屆選舉截至到下午3:30的累計投票率相比，則下跌了8.16個百分點。香港政府官員試圖淡化對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的關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午9:00左右與丈夫到高主教書院的票站投票，她在回答傳媒提問時淡化對這次投票率的關注。她說政府並沒有為選舉的投票率定下目標，並再次呼籲外界不必過分解讀。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上午到灣仔會展票站投票時表示，早上投票情況相當踴躍，但估計今次選舉投票率不會高過上次。唐英年表示，追求有素質的議會，而非盲目追求高投票率，以往高投票率亦未必選出好的議員。这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是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将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包括地区直选的20席、功能界别的30席以及选举委员会界别的40席。全国政协常委陈逢富珍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选出爱国者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呼吁抵制这次选举，其中包括人在澳大利亚的许智峰、流亡英国的罗冠聪等。美国纽约时报12月18号刊载罗冠聪的评论文章，他写到，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几个礼拜以来一直敦促公众在这个周末的立法会选举中投票，但这个并不是一场典型的自由公平选举，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原因是选举改革让到反对派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参与。他说，如果香港市民不去投票，就會削弱這次選舉的合法性。美國參議院星期六一口氣通過拜登政府30多位外交和國安職位的人選提名，其中包括了美國駐日本等各大使的提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枢密之前與共和黨籍參議員克魯茲達成協議，將會在明年1月14日之前對歐洲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公司的制裁議案進行表決。作為交換，克魯茲同意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國安即為人選提名的確認表決放行。參議院因此在星期六12月18日上午表決，以48票對21票通過了拜登對伊曼紐伊的駐日本大使提名，然後口頭表決通過了30多位美國駐西班牙、越南和索馬里等各大使和其他外交與國安職位的人選提名。有8名共和黨籍參議員投票支持伊曼紐以駐日大使的提名，3名民主黨籍參議員投票反對。拜登政府官員之前表示，本屆政府在年底之前的駐外大使以及其他國安職位的空缺數量都超過了前幾任總統，已經對美國的外交關係產生影響。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就奧密克戎新冠變體病毒的防控發表講話。奧密克戎變體病毒導致美國新冠感染病例近期激增。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六12月18号在推文中说，日益增加的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导致这个国家的病例上升时，总统会在下个礼拜二将就国家治理新冠病毒的情况发表讲话。 沙奇在推文中說，總統依照冬季計劃將會宣布政府幫助有需求的社區新措施，同時對繼續選擇不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將會迎來一個怎樣冬天發表明確的警告。美聯社報導說，世界衛生組織星期六宣布，目前已經在89個國家發現了奧密克戎變體病毒，而且奧密克戎新冠變體病例在有社區傳播的地區每隔一日半到三日就增加一倍，不單止是在海外傳染的病例。世界衛生組織說，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而且很多人已經從新冠病毒復原的國家，奧密克戎變體病毒依然在度快速傳播。沙奇在推文中話：我哋準備迎接病例水平嘅升高。總統就詳細介紹我哋要點樣去回應呢個挑戰。佢將會提醒美國人話：佢哋能夠通過接種疫苗並喺符合條件時打加強針嚟到保護佢哋自己免患新冠病毒嘅重症。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恢復翻拜登政府要求企業員工接種新冠疫苗嘅強制令，迫使反對人士立即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位於辛辛那提市的美國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庭的三位法官星期五12月17日以2-1的裁決解除了法庭日前對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要求人數超過100人的公司員工必須接種新冠疫苗或進行新冠檢測規定的禁令，要求在明年1月4日之前實施這個政府規定。裁決意見書指出，好難想像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還能夠做些什麼更多的事情，或依賴更多的事來到證明工人在在職場所面臨嚴重危機的發現。考慮到他依賴的實質性證據包括很多同行審議過的科學研究，再次猜測管理局的判斷是不妥當的。這項裁決時逢奧密克戎新冠變體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快速傳播以及新冠感染病例繼續增加的時候，就在裁決後的幾個小時之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至少接到三個上訴，要求立即阻止疫苗強制令的實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人拒投立法会以示不满，有投票选民强调爱国爱港。香港今日12月19号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在中央政府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有投票市民表示今届的投票流程畅顺，不需要排队等候，亦都有市民提出今届不会投票，来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的报道。
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率较以往低，不少选区的票站人流冷清。早前民意调查亦都显示选民的投票意欲持续下跌。有市民就指在今次的选举会以不投票的方式作出表态，因为他认为所谓完善选举制度是一个荒谬的改革。
我覺得不值得投，這個改革完全荒謬，不是一個民主的方法，只是一言堂，順耳就聽，逆耳就不聽。
被問到對新一屆立法會的期望，他指新一屆立法會不會解決到問題之餘，只會產生更多問題。他又表示，在現今的環境之下，只能夠靠自己發聲，在民間表達真正的心聲。至於有參與投票的市民強調爱国爱港是候选人的重要标准，有选民说：
我揀他都是爱国爱港啦，为我们做事啊，咁嗰啲咯。
他表示希望香港回复平静，期望新一届立法会可以带来新气象，令市民可以安居乐业。78岁的李先生今朝9点到票站投票，他说投票流程顺畅，投票主要为了支持政府。他說不會怕立法會缺少反對的聲音。
有肯定有的，沒有不行的，即是說督促他振護嘛。
另一位選民馬先生提出立法會議員要顧及民生，他不會理會是哪一個黨派，希望當選人做到以民為主。他更加形容今次的立法會選舉是民主選舉。
都算是啦，而家我哋又起碼食住都起碼都係比以往都可以，咁而家希望恢復個經濟先，經濟恢復得好啦，自然嗰個生命力就會更加頑強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声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立法会的选举制度。立法会的组成由上届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以及20席地区直选产生。超过440万选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的地区议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报道。
面对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快速增长，加上香港交易所放宽上市的规定，最近几年不少中概股纷纷回流到香港上市。不过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受挫，就导致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热潮突然降温，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融资的功能亦都受到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上市不够半年的中国大陆叫车服务平台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会在美股退市，转到香港挂牌。据路透社报道，滴滴计划未来三个月内完成在香港上市，明年6月之前，亦即是上市不够一年，由美国退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滴滴出行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具有非一般的意义。
滴滴出行本身它是内地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约车的软件公司，它的市场占有率是较高的。如果是一些内地知名的企业，而那个规模的估值或者那个市值规模较大，滴滴都是一个是市占率较高的公司，特别是它是一个科技类的公司的话，在香港上市当然那个意义就会是大很多。
近年科技企业盛行，尤其初创公司往往因为创办人财力有限，需要透过多轮投资引入投资者，但是又担心会分薄创办人的持股，而同股不同权就令到持股较少的创办人继续拥有控制权。针对这种趋势，香港由2018年开始接受创科企业以同股不同权方式申请上市，不过放宽后的规定仍然对企业资格有所限制，包括公司必须符合上市那时市值最少要有400亿港元，或者上市那时的市值最少达到100亿港元，但是最近一次经审核会计年度的收益最少有10亿港元的条件。
咁而同股不同權結構咧，喺傳統嘅股市嘅上市規則入邊咧，其實咧係唔容許嘅。咁但係咧，你譬如話喺美國納斯達克啦，佢哋係容許嘅。咁啊，香港早幾年我哋都更改咗，即係部分嘅上市嘅條件。如果咧係一間科技嘅公司嚇，咁同埋一啲嘅生物科技嘅公司咧，佢可能係容許你同股不同權。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係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你要上市唔揀美國嘅話咧，咁你就揀翻嚟香港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好自然嘅情況。
喺美中面臨金融脱歐嘅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喺美國上市受到中國當局阻撓。中國官媒《經濟日報》早前發表評論話，期待滴滴出行重整出發，又話滴滴嘅網絡安全審查結果仲未公布，滴滴需要最大程度配合審查，降低國家數據安全風險，以維持國家安全，保障國家利益。滴滴在美國上市之後，只有掛牌最初那三日，股價在招股價之上。其後，隨著中國大陸監管部門對集團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停止新用戶註冊。上市不夠半個月，更加有25款應用程式被下架，拖累股价大部分时间在低位徘徊。学者麦瑞才认为，好像滴滴出行这一类中资企业到香港上市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间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但是呢就因为一些的、政府那些的要求，令到你呢要是在美国那边退市的， 咁佢哋別無選擇嘅話咧，佢就應該會係嚟香港嘅機會係較大。第一，香港嘅市場對於中資股個股息咧，相對於其他市場咧係都係高啲嘅。投資者喺香港購買中資股嗰個習慣咧，其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如果係一啲原本你係喺美國嘅已經係投資者投資咗相關嘅個企業嘅話，如果喺美國退咗市，佢只需要將啲股份轉移咗喺香港第二上市，或者係香港係獨立上市嘅，咁佢哋就唔需要係考慮咁多嘅其他因素，因為都可以香港可以係自由買賣，亦都冇呢個外匯限制。
麥瑞才話：香港並唔係唯一一個接納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嘅中國城市，但係同競爭對手相比，香港享有金融制度嘅優勢。
就如果係講下上海咧，佢有一個叫科創板，都係容許呢一類型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咧係上市。咁只不過喺上海嗰個科創板咧係以人民幣計價嘅，香港咧係以港元計價。個分別就係港元都係一個硬嘅貨幣，係香港冇外管，但係你都可以將啲資金隨便咁樣進出嘅。咁所以喺香港個市場咧係較為適合一啲國際性嘅投資者去參與，啊，即包括係一啲即係非內地資金嘅資金參與。
美国证交会早前公布监管外国上市公司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披露公司的拥有权和审计细节。根据新规则，若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未能够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进行审计，美国证交会可以将这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并禁止交易，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披露拥有权。证交会将会评估企业是不是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咁会直接导致唔少中资企业走向退市。
因为美国最近要求说，外国的这一些
罗成忠话，因为美国最近要求喺美国上市嘅外国公司增加透明度，如果系受到国家或者政党操控嘅话，必须对外公开。其实中国企业，尤其系大型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公权力或者系党权力介入。当他要在美国上市而又无法向美国正式交代，就会陷入困境，尤其是这两年美中贸易对抗的状况之下。罗成忠认为，近年走向国际的中资企业都与中国的战略规划相符。
这些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让外国能够恣意监管，
罗成忠说，这些资料的部分如果令到外国能够任意监管的话，对于中国的国安来讲可能是危机，中国可能并不乐见这些中国的企业跑到去美国上市，尤其是这一类和科技、资讯、治安有关的事情。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就为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警号。12月10日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同日定价，却遭美国实施投资禁令。该集团表示，为了令到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够如期在12月17日挂牌。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下可能需要退股。商汤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和人工智能结合，并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数码转型，但是亦都因此引起美国的疑虑。美国当局早在2019年已经将商汤旗下一间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出口美国软件技术等。上星期五12月10日，商汤更遭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指控他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麦瑞才认为，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事件，不会动摇香港股市的国际融资功能。
香港嘅股市仲係全球第六大嘅股市 ，IPO 嘅集資啦，咁今年2021年咧，就因為係有部分嘅公司上唔到市咧，可能咧個排名咧就會低咗少少，咁但係低咗少少咧，都肯定係全球即係十大以內，甚至到係五大以內噶啦，都係全球最重要嘅集資嘅地方。香港股市入邊嘅成交超過70%以上，都係一啲機構性嘅投資者，定翻落嚟嗰30%入邊咧，都超過一半咧，都係一啲嘅國際性嘅個人投資者嘅。咁即係話本土嘅參與咧，其實係講緊係可能係10%多少少嘅啫。香港已經係全球第二大嘅資產管理中心。
但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學者袁偉基就冇咁樂觀。佢喺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採訪嘅時候話：香港已經由以往相對政治中立嘅超級聯繫人，演變成為美中角力嘅焦點。風險增加將會導致科技公司對於嚟香港上市卻步。估計部分公司可能轉往新加坡上市集資。台灣南台科技大學學者羅成忠認為，自從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劇變，投資環境和氣氛必然受到影響。
因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在想說我要透過香
港，羅成忠認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透過香港投資的時候，首先會想到他的錢要入得來，假如投資出現盈餘的話，他的錢可以拿走，但是政府不穩定或者政府的信賴度已經沒那麼高的話，商人就會想到如果他真的有得賺的話，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拿回錢。自從港交所在2018年放寬上市規定，至今已經吸引阿里巴巴、百度等最少13間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流，但是近期市場憂慮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有退市風險，加上滴滴出行啟動美國退市工作，在港上市的科網股股價大跌，有分析預期科網股短期表現仍然疲弱。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上趟暫緩在香港上市是正確的決定。
譬如恒生指數水位都是比較低的，咁就變咗咧嗰個估值咧就會係低噶啦。應該咧就係等嗰個市場比較明朗啲。譬如話呢幾樣嘢啦，一個就係中美爭拗啦，一個就係呢一個嘅疫情啦。一个内地嗰啲关于嗰啲科技企业啊嗰啲咁样嘅监管啊，几样嘢夹埋一齐啊，全部都唔系好嘢嚟。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唔知道几时又有一啲即系制裁或者系类似制裁呢啲咁样嘅嘢。因为你如果再出现一啲制裁啊，或者唔知咩啲负面嘅声明嘅话咧，就会影响嗰个股价噶，即系影响个估值。咁影響個估值嘅話咧，咁變咗你上市，其實錢攞唔到你自己心目中嘅價。
李兆波話：萬一中概股喺上市後出現認購不足嘅情況，到時先至剎車就為時已晚。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有批評人士說，拜登政府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抵制政策只會激怒中國，而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效果。東亞專家認為，拜登此舉主要是出於應對國內兩黨一致的政治壓力，而北京可能會以取消對美國來講重要的雙邊會議來到進行報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導。
白宮在12月6日宣布，鑑於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擔憂，美國將會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白宮發言人薩奇對媒體說，美國不會為北京的這場運動會去捧場，面對中國嚴重的踐踏人權行為和在新疆的暴行，美國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如果出席，就是將這些賽事視為一切照常，這些是美國絕對不能夠做的。包括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的人士就批評拜登政府對北京軟弱，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對2022北京冬奧會進行全面抵制，包括不派美國運動員參加。白宮宣布的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抵制，意味著拜登政府不會向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殘奧會派遣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但是美國運動員就將會照常赴北京參加比賽。一些批評人士認為， 華盛頓對2022北京冬奧進行的外交抵制之舉，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對北京的冷落，這樣做只會激怒中國，而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效果。這樣既然華盛頓的外交抵制對於北京明年2月舉辦冬奧並沒有實際意義，拜登政府採取這個行動的目的和盤算是什麼呢？東亞和中國研究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對北京冬奧最終選擇外交抵制的策略，主要是出於應對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超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主要是華府兩黨對華施壓的產物，而華盛頓對北京人權問題的關注，對北京在新疆、香港等議題上面的高壓強硬政策不滿由來已久。他說特別是經過特朗普任內後期的全面施壓，以及北京對香港等政治管控升級等，兩國在這些人權議題上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多的回旋的餘地，拜登亦都只能夠基本繼承這種對華人權議題方面的制裁施壓，以避免被共和黨等批評為對華執行衰政主義。在馬超看起來，在當前美中兩國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之下，華盛頓自然不願意在奧運會這樣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性的活動之中為北京站台，但是考慮到奧運會的焦點是在運動員和比賽，而不是到場的外交官，如果全面抵制就是不派運動員參賽，影響太大，會迫使北京強烈反制，外交抵制也算是比較折衷的制裁的形式。美國機構研究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姚爾博士就表示，拜登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強調和重視人權的問題，而且他似乎亦都熱衷於以行動來反駁共和黨人攻擊他的說法，就是他和民主黨人對中國的態度軟弱。姚爾說，如果拜登不去採取任何措施來懲罰中國，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高級官員指稱中國對維吾爾人的政策是種族滅絕的情況之下，他將會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美國加州報紙《新聞民主黨人》12月12日發表了《費城新聞報》專欄作家特魯迪·魯賓的評論文章，文章援引魯賓的話說，他認為拜登團隊做出了恰到好處的決定。魯賓認為，如果全面抵制北京2022冬季奧運會，對那些一直為參加這個賽事而訓練多年的運動員來說是不公平的，這樣做不單止不會導致中國改變行為，反而可能導致中國針鋒相對地抵制美國未來可能舉辦的賽事。在白宮宣布對北京2022冬奧實施外交抵制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後表示，北京強烈反對華盛頓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表示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的交涉，並會堅決反制。這位發言人說，美方將為其錯誤的行徑付出代價，請大家拭目以待。分析人士一般認為，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舉動不會對北京舉辦的冬季的奧運會造成任何直接的影響，但勢必會削弱中國政府利用主辦奧運會為自己做宣傳的效果。北京會採取怎樣的反制措施來到報復華盛頓的外交抵制呢？東西方中心的姚爾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方面最可能採取的總體反應將會是試圖損害美國的全球聲望，而事實上北京已經在這樣做了，中國對拜登召集的民主峰會的批評又是一個例子。姚爾說，北京還有可能通過取消對美國方面似乎很重要的雙邊會議來進行報復。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超認為，面對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外交抵制，應該說中國反制的措施有限。馬超分析，北京能夠做的大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盡量分化美國的抵制的同盟，不單止依靠俄羅斯等的夥伴國家，亦都要拉住南韓等中立友好國家參與，而是淡化奧運會的政治意涵，強調運動員和比賽盡可能轉移媒體對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關注。他又說，第三方面是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的動力，利用西方的打壓來到聚合國內的民族主義的心態，起到對內團結的作用。觀察人士注意到，華盛頓將會對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是過去幾個月以來輿論界預料之中的事。 拜登政府之所以並沒有在較早時宣布，主要是考慮到不要影響拜登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份的首次視頻峰會的舉行，因為盡快重啟和改善跌入40年來低谷的美中雙邊關係，拜登面臨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另外一方面，正如分析人士所說，拜登在對華政策方面採取既傳遞善意亦都展現強硬的兩手策略，很大程度上亦都出於應對美國國會兩黨一致的壓力，因為拜登不願意令到他的批評者覺得他對習近平軟弱，但是華盛頓對北京東澳的外交抵制是否會阻礙剛剛重啟和改善雙邊關係的發展呢？東亞專家對美國之音說，華盛頓和北京可能雙方都沒有對兩國關係發展的近期前景有太高的期待。姚義博士說，顯然美國對北京東澳會的外交抵制無助於重振美中關係，但是這些只是目前幾個嚴重問題之一，外交抵制要比全面抵制賣出的報紙要少，而且這亦都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馬超教授就認為，沒多久之前舉辦的大閘峰會只是為兩國設立競爭的底線、紅線和護欄，保證兩國的競爭不會走向失控和全面對抗。馬超又說，而兩國圍繞民主人權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成為兩國希望爭奪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自赴美來之前是發布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22，引發各界的關注。報告的編修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能力的深化的程度已經對日本構成嚴重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日本防衛省智庫防衛研究所11月26日發表了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22，編修者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桓間李良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分析了中國從1990年代到現在如何推進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和指揮體系的改革。桓間李良表示，由他擔任編修長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賓富康之独自执笔撰写的。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一人で執筆を担当したというのは今
回。他说这次是12年来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由单人负责撰写。賓富康之长年来一直都持续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改革，这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深化联合作战能力。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就开始注意到美军动向时，意识到信息化作战的重要性了，开始研究以信息化战争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到了200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了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桓间李良指出，为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习近平体制启动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解放軍的改革已經在2020年完成階段性任務，因此今年為整體改革作出評估。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22將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從以下三點作重點分析：概念的轉變，足以開展聯合作戰的軍事體制改革，以及訓練和教育培訓能夠進行聯合作戰的人力資源。本報告還分析與中國共產黨想法相左的軍事領導怎樣努力維持和深化聯合作戰。報告首先論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構想的變遷。桓間李良表示，解放軍從2000年開始倡導一體化聯合作戰理念，他指出當時信息化屬於初級階段，所以解放軍倡導的是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为暂时可以实施的联合作战。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平。
桓間李良继续说， 在这个之后，习近平开始强调新型安全领域的联合作战。2019年解放军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了智能化作战，解放军内部就开始深化研究了多域一体联合作战和智能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等新型联合作战构想。解放军的研究内容还包括了新设军种以及与组织体制相关的军事改革。门间李良指出，对于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笔者还附上变迁示意图，对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有关作战原则、作战构想、作战能力进行比较，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构想进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之后，报告的重点就转移到讨论军事体制改革。门间李良表示，2015年底到2016年，解放军在体制上实施了大胆的改革。他说，
いわゆる四総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工勤部、装備部という四総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他说，首先是撤销原先的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个总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多达15个职能部门制，撤销七大军区，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军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这个政策代表陆军部队已经降级成为众多之一，而非解放军的主要核心，等于将陆军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海军、空军、火箭军相同的军衔，将第二炮兵升级为火箭军，成立战略支持部队与联勤保障部队，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扩编。门间李良指出，军队体制改革的方针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明确地将军事指挥线与作战相关、与军政线、军事建设相关分离，改成有能力在战时立即做出反应的形态。此外，他说，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中尉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
他说，新的体制将曾经部分属于公安部管辖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全权归中央军委去指挥，并将海警划归为武警之下，建构了从上而下为中央军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维权新体制。这个是一个引起日本特别关注的变化。在人事变化方面，门间李良表示，习近平提拔自己长期信任的军队将领担任军中要职，建立对他忠诚的高层军事人员之人事制度。门间李良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观察到胡锦涛对于军权掌握度不够高的反省。门间李良表示，作为硬件的体制改革之后，重点就是要改善软件，也就是培训和教育。习近平只是要打造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在构想与体制变革之后，真正作战的军人必须提高自己的军事技能。因此，目前解放军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密集深化的加强训练。他解释说，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湾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その他にもですね、ロシアと、
他说，解放军已经积极地启动在台湾周边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训练，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解放军也试图向俄罗斯学习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本来解放军想向在联合作战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学习，但碍于美中关系恶化而没办法实现，所以就转向俄罗斯学习。这些从最近中俄的联合军演中可见一斑，预料以后会有更加密集，亦都会更具威胁力。门间李良指出，为了解决指挥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解放军还重视改善各种军校教育、部队训练、军中职业教育等，致力建构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教育体系，同时都注重在线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很重视党中央对解放军的控制，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军事控制。门间李良说，联合作战非常重视反应速度，但如果政治委员 不同意指揮官的命令，命令就沒辦法執行。政治委員的存在其實是會影響聯合作戰的執行效率，甚至可能讓整個聯合作戰的體制完全無效。從報告的結論而言，緩加理論認為與美軍等西方軍隊的陸海空聯合作戰不同，解放軍所提出的具有廣泛性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已經足以應對西方軍事戰略與科技領域發展。他說，
やっぱり中国軍の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まあ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
他说解放军注重中国军队的传统，包括三战、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军民融合、维护和加强党军关系等，也都兼顾新颖性，包括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聚焦新型安全领域、太空、网络、电磁波、认知领域，并倡导智能化战争，正在深化具有独特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援家理论指出，解放军已在2027年建军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2050年实现超越美军的世界最强军队为目标。总体而言，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正在度稳步地深化中。以上是美国 CM 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灣將在星期六舉行四項公投，其中最矚目的是票投台灣是否擴大進口美國萊豬。對此，位於台北的一個研究單位在調查近7個月的關於公投的資訊操弄之後，是發現中共發起或者參與了大多數關於萊豬的討論。觀察人士說，萊豬公投的本質是涉及台美關係，亦都牽涉到中共反獨促統的目標，因此才會被中共當成為資訊操弄的重點。台灣在星期六即將進行的四項公投的議題，分別就是重啟核四、反萊豬進口、公投綁大選和真愛早招。其中萊豬議題是交由全民票決。台灣是否要繼續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表決的結果可能影響到民進黨政府的決策和未來的台美關係，受到相當多的關注。位於台北專門研究中國對台資訊操弄和影響力作戰的研究團體，在12月初發布最新的報告顯示，從今年4月到11月21日期間，網絡上一共有8大項是有關公投的資訊操弄的論述，其中7項關於反萊豬、1項關於早招和核四，都是有中共官媒介入的證據。此外，該報告亦都發現台灣政府有2項關於萊豬的宣傳有過度簡化、無法正義的問題。總之，正反論述兩方都有誤導民眾、加深分歧的嫌疑。目前台灣兩大政黨在4項公投的立場上針鋒相對，民進黨政府呼籲全民全部投下反對票，包括維持美豬的進口，但是國民黨就呼籲全部投下同意票，包括禁止美豬進口。不過國民黨強調他不反美是為了食安，反對進口萊豬。在2012年開放美牛進口的前台灣總統馬英九亦都反對美豬，他說牛豬分離是兩黨當年為降低健康風險的共識。寫美豬像美牛是因為考慮台灣人飲食習慣仍然以豬肉為大宗，每年的豬肉消費量約是牛肉的5至7倍，來劑殘留量高的豬肉的內臟消耗量更加可以是超過牛的200倍，因此台灣在進口含添加劑的豬肉的時候應該更為慎重。據有關的研究發現，中共官媒自從2021年4月10日就開始散播美國透過賣萊豬、賣武器不斷從台灣獲取利益的這樣的論述。而自從5月起台灣突發本土的疫情，陷入缺疫苗的困境的時候，中共官媒的論述就改為即使台灣是跟美國買了萊豬、武器，還是拿不到疫苗。當美國在6月初宣布贈予台灣75萬劑的疫苗，中共諸多的傳播的節點就出現了因為台灣購買了美國萊豬武器，所以應該得到美國疫苗的講法。中共其他關於萊豬的資訊的操控還包括傳播錯誤不實或者缺乏科學證據的假消息，例如台灣豬肉在香港驗出萊克多巴胺嚴重超標，台灣萊豬製品在香港銷售，所以萊豬亦都有在台灣賣，台灣軍隊已經是吃了美國的萊豬，160個國家禁止進口萊豬，台灣執政黨進口萊豬出賣民眾健康，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網友的言論將萊豬無以為毒品。 其中关于台湾来猪在香港验出莱克多巴胺严重超标，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网友的言论将来猪无以为毒品这两项的论述，中共的官媒直接发起的痕迹是确凿。该报告总结来猪议题和台美关系直接相关，因此中共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看法，并且引导台湾民众是疑美仇美，而且藉由宣传来猪的健康的疑虑来到扩大台湾人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感。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指出，来猪的本质涉及台美关系，基于中共对台美关系再升温的忌惮，因此将反来猪视为他们反独促统的最大助力。
来猪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说，来猪的本质其实是台美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台美之间的经济政策的本质，所以中共希望藉由反来猪来到破坏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来到破坏所谓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可能性，破坏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可能性，来到避免反独促统的目标受到阻碍。黄少年说，中共将本质涉及台美关系的来猪议题放在食安问题的框架下讨论，但事实上目前来猪符合国际标准，全球亦都有109个国家或者地区允许含微量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中共和他们在台湾的协力的媒体试图以食安的问题来到模糊来猪争议和台美关系的焦点。
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跟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可是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
黄少年说，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和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但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你会不会担心来猪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那你赞不赞成来猪就变成一个食安的问题和民生的问题。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操作，事实上就是利用台湾内部一些差异去进行分化，它将来猪的问题的框架是成为一个食安问题和民生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可以趁机去引导和塑造舆论，然后去改变选民的认知，甚至去改变选民的投票，还有公民投票的结果。黄少年说，中共长年对港台两地操弄资讯，他说中共官方不单止扮演资讯操弄的协力的传播角色，有时都会是扮演产制者的角色。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例，当时中共核心的官媒央视通过微博报道抗议者打盲一名的示威女士的右眼，但事后证明示威女子其实是被警察的布袋枪击中而右眼失明。黄少年说，另外一件知名的资讯操弄案例是2018年9月的关西机场事件，当时日本燕子台风期间几千名旅客受困于关西机场，有微博的账号说中国大使馆派车营救中国的旅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亦都能够上车，这个信息经证实是假消息，但当时他是从中国的网媒传到台湾各个社群的网络，再经由台湾主流媒体转述，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此外，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初期，网路亦都是传出不当的类比，例如将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积极比照美国当年爆发 H1N1 流感的时候，美国政府应变速度慢半拍，导致疫情失控。黄少年说，上述两个例子是显示中共操弄舆论的手法，就是营造美国和台湾的民主政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的情景，来到凸显中国治理的优越，
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
黄少年说，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个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就一般性的目的来讲，对全世界做资讯的操作经常是去凸显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等于是帮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去做宣传，相对希望比下去的是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模式。专门研究两岸资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指出，中共对台长期主打疑美论，亦就是让台湾人对美国心生怀疑进而反美。他的研究发现，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流的攻击约每三个月转换一次，因此他判断中共现在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台湾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台湾的公投。
因为 真正的外交情势对他们来讲，就是欧洲议会啦、波罗的海三小国啦、斯洛伐克这些人来台湾，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沈伯良话：，因为真正嘅外交情势对佢哋嚟讲，就系欧洲议会、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呢啲人到台湾，其实系对中国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因为中共已经预定好呢几个月要断台湾嘅邦交国。结果台湾又睇嚟同其他嘅呢啲大国，仲有小国，就系欧盟等等之类咁热络，对佢哋嚟讲有损于佢哋本来要对台湾嘅打击，所以佢更多时候去批评西方世界，话立陶宛嘅背后其实有美国等等之类嘅呢一类嘅论述，反而系佢哋而家嘅重点。位于台北嘅力九网络媒体公司负责人吴达伟亦都长期研究网络舆论同埋社群。佢話資訊操弄就係利用資訊嘅不對等，以選舉為例，操弄者往往隱瞞大部分事實，即係揭露唔到20%嘅事實，再附以簡單化嘅圖表或者係照片嚟到不當引導社會大眾。
公投是所有的公民都會去投票嘛，只有同意或不同意這兩種選擇的方式，但是它其實裡面內涵了蠻多的公共議題討論。
吴达伟话：公投系所有嘅公民都会去投票，只有同意同埋不同意呢两种选择方式。但佢其实里面包含咗系几多嘅公共嘅议题嘅讨论，所以资讯嘅操弄就好容易藏喺呢一种嘅选择题里边。不过吴达伟话，观察呢一年多以嚟台湾各家媒体嘅民意调查分析，公投投票意向嘅数据并冇明显嘅变化，因此佢认为中共或者亲中媒体操弄资讯影响公投结果嘅可能性极低。
台湾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大家还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我认为会有影响部分同温层的这些人的这个投票。
吴达伟话：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开放国家，大家仲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他认为会有影响部分是同温层的这些人的投票意愿。假設以50%的投票率，10,000,000人投票結果和這些資訊操弄在這些小的同溫層裡面的流傳的結果，他認為基本上影響可能不到1%。美國之音地理記者顧展龍在台北報導。在過去一年，中國監管機構發起了針對民營經濟的大規模的打壓，這些制壓行動不單止損害了民營企業的競爭力，长期仲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同埋创新嘅前景。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嘅年终报道。
时钟拨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嘅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计划喺最后一刻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呢笔交易嘅筹资规模达到340亿美元，原有望成为有史以嚟全球最大规模嘅 IPO。这些开启了中国监管机构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全面镇压，国内科技、金融、游戏、教培到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令到中国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 MSCI 名成中国指数今年下跌了15%。中国资本主义的迷思这本书的作者致富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对美国之音说，以阿里巴巴的例子来讲，同政治有很大的关系，试图更多地控制马云，亦都向其他亿万富翁企业家发出信息，就是最终你确实需要记住党是你的老板，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是你的老板。对民营企业的镇压行动是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展开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重提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干预俾富人同企業分享更多嘅財富，提倡共同富裕嘅運動喺中國近代史上並不陌生。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將民族企業家嘅財產劃歸國有，就係鄧小平喺70年代末期領導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嚟，但係要求先富帶動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今中國社會日益惡化嘅不平等現象，似乎對政府再度形成挑戰。外界普遍預計習近平將會在明年尋求第三個主席任期，要求縮小貧富差距的姿態可以幫助他贏得民心。在2月，中國監管部門出台了針對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壟斷指南，隨後政府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名義打壓了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京東、美團和拼多多等科技巨頭，其中第一個被針對的阿里巴巴在4月遭受到创纪录的200多亿人民币的罚款，蚂蚁金服就被要求同国有资本企业重组它的业务。这些民营企业 仲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他們將企業利潤用於政府支持的社會事業，包括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和拼多多創始人王峥在內的一些最成功的企業家選擇退隱投入公益事業，也都避免外界對自身的巨大關注和追捧。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表示，這場鎮壓運動體現了政府渴望收緊對民營企業的控制。他對美國之音說，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壟斷法真正通過之前採取的行動。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因為他使到商業機構感到驚訝，而且鑑於國有企業在中國的作用非常大，反壟斷法似乎只適用於私營的領域，打壓的範圍超出了科技的行業。七月公布的限制校外培訓行業的新政瞬間顛覆了千億元的市值，從業者超過1000万人的民營教培行業對房地產開放商借款額度的規定，令到房地產巨頭恒大陷入危機，更多開發商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日益市場化的經濟之間的尷尬地帶，民營企業比國企更有生產力，貢獻了 90% 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人數，吸引了大量外國的資本。在技術的推動之下，民營企業往往走在創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佔據了中國市場超過 90% 的移動支付市場的份額，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佔據了打車市場 90% 的份額。但是這些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正是挑戰中國政府的控制範圍。艾西亞表示，這些民營科技企業掌握了大量消費者的數據，而政府將數據視為一種重要的資源，是控制各行各業和了解它的國民想法的重要的渠道。他說，盡可能地吸取信息，了解大眾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的恐懼是什麼，他們的偏好是什麼，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6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國低調上市，但是上市之後沒多久，不到48小時，中國監管部門就宣布以嚴重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對該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令到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戶的註冊，並且要求該公司部分應用下架。在這個之後沒多久，中國網信辦出台準則，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掌握超過100万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國運營者赴外國上市的時候，必須獲得官方的批准。中國政府正是採取更多措施將數據國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份實施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任何組織盡量減少收集個人數據，但是給予政府對數據的廣泛訪問權限。分析認為，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部分還出於對發展不同類型技術的渴望，他們希望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夠與北京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全球技術政策專家特廖洛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科技企業將重點轉向半導體和新能源等硬技術，而不是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最大盈利為目的的技術。他說，黨和政府似乎願意，譬如說忍受這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之中失去相當數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式重新調整他們同黨以及政府的優先事項。隨著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美國限制對華出口敏感技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模式，亦都更加依賴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特廖洛說，中國在半導體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後於形勢，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領域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監管機構的持續打壓加劇了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多家國際金融機構援引民營企業面臨的監管高壓，下調了對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羅谷說，如果企業的優先事項轉向努力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而不是試圖開發技術來滿足他們的股東或者增長他們的業務，這樣這些將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 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